未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21章给我们看见整个基督徒道路最后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应该是14章、15章、16章、17章是给我们看见爱的蓝图。那为着这个道理的爱，神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蓝图，他是根据这个蓝图最后来成就他心中的。20、21是爱的成熟啊，我再把它说一遍。第一章是爱的定，也就是13章是爱的定义，然后14到17章是爱的蓝图。然后，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次序，我们昨天大概已经看到了第14章的完，最后到了14章最后。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所以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他让全世界知道说他爱父。所以对我们的主来讲，他爱他的父到最高点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对我们主有一个特别，他也愿意这样的行。所以最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说主爱我们，这是不错的。许多时候我们说主要拯救我们，这也是不错，所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原始的动机乃是爱。我们的主说要叫世人知道，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我们的主说，起来，我们走吧。那这个时候呢，正在他们也许离开要离开以前，他们大概看到了桌子上所摆的杯。我们知道，因为那一天是逾越节，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所以接着上面的话，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他上十字架就是经过葡萄的酒榨，因为我们说过了，这个我是真葡萄树，不是说其他的葡萄树是假的。乃是告诉我们说，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影子，葡地上的。所以如果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他一定把水变成酒的。所以第2章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果然把水变成酒，不过他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乃是等到那些希腊人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接着的他就愿意上十字架，他就愿意经过无情的酒榨。那最后呢，他就为人类就留下了酒的来源，是葡萄成熟了以后经过压榨而有的结果。那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我们的主他葡萄成熟了，他的生命成熟了，那个就是爱。但这个爱呢，不是给人心理上的，不是给人羡慕的。我们知道这个一粒一串一串的葡萄，最后呢一定要经过酒榨，但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如果这个生命没有成熟，如果这个葡萄没有结出一串一串又美丽的果子，那最后它不能成为酒的。所以在这里主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所在意的是结果子不结果子，所以最后能够结成结果累累，我们的主在15章很明显给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我们的爱能够成熟，实在说来，爱就是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怎么能够结出果子来呢？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雕刻，需要经过十字架的修剪才可以。然后第8节说，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 主耶稣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爱在哪里，大家就看出来门徒在哪里，果子在哪里，门徒也就在哪里。所以可见这个果子就是生命结出来最后的情形。那么根据保罗书信，乃是生命长大再长大，丰满再丰满，那最后看不见的生命就变成有形的了。那个有形的生命就是这里所说的爱，我想很清楚的。然后讲到后面呢，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但是下面呢，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里的果子，许多时候我们说是指着传福音来说，这个也不能说是错。但是根据这里的上下文，我们知道它一直是围绕着爱。不要忘记和前面的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请记得这个常在原文是住 dwell。所以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住乃是指着生命的连接来说的。你看枝子如果怎样住在葡萄树上呢，就表示说生命它连于葡萄树，它让整个生命的浆汁从它身上流过。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葡萄树的丰富都从它们身上经过。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每次这里讲的住的时候，都是指着联合来说的。那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那弟兄姊妹，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会不会很抽象呢？不会。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都留在主的爱里面呢？很简单，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爱，基督徒有一说人呢，就把这个普通一般的人间的爱，所有的歌曲也好，所有的感觉也好，就化成基督徒的感觉，这是交情的爱，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爱。你如果爱主的话，不是问说你说了多少，是问说你遵守父的命令。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主有多少，什么时候我们向着主的爱有多少。爱不是挂在口里的，挂在口里的爱是容易的，挂在口里的爱不需要付代价的。但什么时候你遵行了父的命令，这个遵行常常是要我们的命的。当一样的东西要我们命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真爱还不过是口头上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讲到约翰最后一段的时候，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这个的爱常常里面带着眼泪的，这个爱里面常常要付上许多代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那就是看我们顺服主有多少，我们住在他的爱里。主啊，我不是这样做，我不是那样做吗？我不是唱了这个诗歌，我不是这样向你祷告吗？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说是真实的爱，不是口号。真实的爱不是挂在口边，真实的爱乃是住在爱的里面。那住在爱的里面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遵守。那我们怎么说？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要上十字架？这是父的命令。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这是主的命令。你背十字架了，就证明说你在主的爱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爱是需要修剪，这个爱是需要十字架的工作的。所以表示每一个爱的背后都不是每一个爱，所以有重量，所以有分量。因为每一个爱不只是真实的，每一个爱而且是结实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着爱的缘故，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 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他明显指着十字架说的，十字架是爱要我们主的命的。那他怎么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爱主、爱父的人。那同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主呢？我们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爱主。这是第十五章，这也是蓝图的一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爱跟生命的关系。果子成熟了以后，不是最后，神最后的心意还不够的。啊，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一个人，或者这样说吧，当这个葡萄它最成熟的时候，可以说他一生最骄傲的时候，被人践踏在亚酒池的时候，慢慢慢慢就失去了他的形状，最后是失去了他的所有。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爱乃是经过破碎，乃是经过压榨，所有的脚都在他的头的上面。这个就是诗歌诗篇里面所说的，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然后让他这些车辆从我们的头上压过。这个就是压酒池的经历。一个穷人家，他们都有一杯的葡萄酒，所以这个葡萄酒就供应了贫穷的大众。弟兄姊妹，你觉得传福音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吗？你觉得传福音好像是请客吃饭吗？不是的，传福音乃是把主在你身上所做的，最后那个爱要给出去的。所以当爱给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背后，你知道经过了多少。所以讲了爱的成熟，讲了爱的故事的，讲了爱的蓝图，这个爱是怎么来的呢？爱，感谢主，主的爱是到底的爱。所以今天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一直要一渐渐的要接触丰门的果子，那就是爱。等到爱成功了，是叫得全世界的掌声吗？是不是告诉全世界说，你看这个人非常有爱？不是的，那个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分出去。这是第十五章、十六章。那么十六章呢，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一定要去的。如果我们的主不离开门徒，宝惠师就不来，宝惠师就不来，爱就不可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是我们的主要完成他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呢？宝惠师一定要去，然后呢，我们的主一定要去，要回到父升天，然后呢，圣灵就降下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爱的可能。所以我想这些话应该是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再有一些盼望的，你迟早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要到尽头。那么等到就好像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拉萨路不光是死了，而且死到透了，而且拉萨路的确是走到他自己最后的终点。那现在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乃是属于主的。所以这是十六章。到了十六章呢，你读到最后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好，现在你们信吗？所以这个口吻呢，和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最后主耶稣的口吻是类似的。你看呢，最后十三章三十六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看见的口吻没有？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那你读到十六章，门徒们说，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那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 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主告诉我们说，就着蓝图来说，圣灵所要做的是把南北极完全不一样的这12个门徒能够把他们连在一起，能够叫他们彼此相爱，这是神的目的，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蓝图。但在这里你要注意到现实，就说这12个门徒来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爱，他们里面没有爱。那他们起头也许像彼得一样，他们不觉得他没有爱他，所以彼得说，彼得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们的主对于彼得的存心毫无疑问，对于彼得诚心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主对于彼得能力打了很大的问号。彼得根本不认识他自己，彼得以为他能够为主寻道，但他忘记了他里面就着他里面天然的生命来说，那个生命根本就是像犹大一样的生命，只会卖主，他不可能为主寻道。因为你不知道人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肉体从来不能讨神的喜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要教导彼得，让彼得看见，不错，他的心是对，他的爱也是对的，他的诚心也是对的，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主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主对彼得说的。那现在当这些门徒们对主说，我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那如果根据这个蓝图的话，你们没有一个跌倒的。根据这个蓝图的话，你们不止爱主，而且你们也彼此相爱。那应该没有一个时候比你们在这个时候更坚强了。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他的门徒，主认识他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主是要在这，主的的确确要叫他们彼此相爱。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的话，神的旨意一定要达到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他们不过是尘土，所以这个时候说，看啊，时候将到，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独留下我独自一人。这就是主耶稣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提到，羊这个牧人，这个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在这个以前，门徒们不相信，门徒们觉得他们能够忠心到底，他们觉得主用到底的爱爱他们，他们对主的爱也是到底的爱。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试炼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软弱像水一样。所以主说，你们要分散，不光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归属，但是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一人。那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果然没有错，当主耶稣被捉拿以后，按理来想有一般同心，你看经过3年半，全世界虽然许多人误会我们的主，但是最少有12个人能向他表同情的，现在犹大走了，最少有11个人。当我们主最需要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我们的主是独自一人，12个门徒通通逃走了，包括彼得，包括约翰在里面。所以这12个门徒就做他们的本相来说，就是他们原来的光景来说，他们要爱主，他们也愿意借着寻道来表示他们爱主，他们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但是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很明显是主所说的预言。当我们的主要门徒们彼此相爱，他不光是指着第一个世纪这12个门徒彼此相爱说的，他乃是指着将来千千万万神的儿女做了主的门徒，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他们应该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世人就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得救呢？他们说，你看你们分了1000多派，你们到底叫我跟谁呢？你们到底叫我相随心谁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教会的，今天教会你知道，虽然我们说要传福音，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拿什么给世界人来看？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看认得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当我们的主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近的来说是指着门徒来说，就远来说指着整个教会来说。所以你到了17章的时候，我们的主的祷告是分作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为着12个门徒祷告，后面一部分是为着那些听见12个门徒所传福音那些整个教会来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我想我们很明白，当我们的主讲到彼此相爱，当我们的主讲到洗脚的爱，讲的那个爱是为着仇敌的爱，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爱不光是为着12个门徒的，这个爱也是为着我们的。那根据这一段话，你看见吗？不光是12个门徒们失败了，而且教会，整个教会也失败了。所以这句话，这个预言，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12个门徒，他们通通逃走了。但是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讲，是指着2000年来整个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每一个人都有归宿，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地方。结果我们的主在哪里呢？主说，我留下我独自一人。他看见神的儿女分散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山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16章以前，你看见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蓝图的时候，他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的主在这所要做的不是个理想，我们主要所要做的要将它变为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真的被主建立以后，它应该是爱的见证。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能够听见我们主的叹息，这个叹息是他还没有到克西马尼园以前，他已经能看见，他说，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归属，我们的主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最后的叹息，然后他就把他叹息就转成他的祷告。那弟兄姊妹，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一面为门徒们祷告，12个门徒祷告。所以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主第一为那11个门徒祷告，巴不得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爱的蓝图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相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带到的结果。我们的主老早就知道，在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当他上十字架以前，他为我们带到。请记得，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彼此相爱，是因为父神听了主耶稣的祷告，叫那个梦最后成为真的，叫神的旨意最后终于实现。所以你千万今天不要散布失败主义，你千万不要说今天教会分了再分，分了再分，我们没有希望了。你千万不要说今天我们不能做爱的见证，谁说不能做爱的见证？谁是爱主的？谁是遵守主命令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爱他，在我们身上一定会产生爱的见证。所以千万不要散布失败主义。你知道有太多太多的失败主义，今天给我们看见说，我想经过2000年整个教会的历史就证明说没有希望的，分了还要再分，分了还要再分。但是不， 如果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为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主可以不听，主的祷告神一定听的。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问题就是爱主的人在哪里？真的遵守主命令的人又在哪里？有哪些人今天是住在主的爱里？有哪些人是让基督的生命成熟再成熟，最后能够流露出爱，最能也能结出爱的果子，而且能够把好酒供应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十八十七章的时候，当我们的主把那个蓝图摊给我们看，他知道就是说实际和理想，这个实际和神的旨意有一段的距离。那个距离原因在哪？那个距离就是我们这些人虽然蒙恩得救了，肉体还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得救了，如果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修剪的话，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是那些不应该长出来，那些多余的穗，那个多余的枝子就长出来，然后就把许多的养分就吸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形。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讲到整个的蓝图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不是个梦，他知道有一天要实现，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怎么办呢？第一，他为十二个门徒祷告，然后从二十节开始，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为全教会祷告。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合而为一，能够不相咬相吞。你看见这里面当然有几条路，有一条路就是主为我们祷告。二十三节，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合而为一是彼此相爱的结果，世人看得见。你叫世人的眼睛没有我们那么属灵，但如果我们真的合而为一，真的彼此相爱，那结果世人就知道了，你差我来，父差了他的儿子，也知道说父爱他们如同爱他的儿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今天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充满爱，什么时候那个和彼此相爱不再是理论了，而成为实际了，那弟兄姊妹，你看世人都看见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怎样的为我们祷告。那么在这里请记得哈，在整个主的祷告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路在什么地方，有两点要记得。第一你看这里怎么说，二十一节怎么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那父在我里，父在子的里面，这个我们懂。你看见我们主的生命就是父的生命，对不对？父的生命在他里面，那我在你里面，那就是我们的主在父的里面，那就是我们的主住在父的里面，他在父的怀里，这个我们也懂。下面说使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指着全教会说呢，也在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是谁呢？我们当然是指着父子和灵来说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的里面，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受圣灵的浸的意思。什么时候你浸到水里面，你看见吗？你浸到水里面，你受浸的时候，你当然这个人就跑到水里面去了。那么请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当门徒们，当教会受了圣灵的浸的那一天，什么意思？当圣灵进的那一天，根据保罗说，他就把我们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合一是什么合一？是身体的合一。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我们所以能够合一，所以能够彼此相爱，是谁做的？是圣灵做的。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肢体和另外一个肢体能够连在一起的。结果呢， 就是那天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当他我们都受浸浸成工作一个身体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根据这里的话，是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他们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意思？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受了圣灵的浸，所以今天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身体。那这是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点就是实行方面来说，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请记得，如果门徒们得着了 你知道这里有一个荣耀，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因为他们有了这个荣耀，所以他们能够合而为一。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到底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所以这又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蓝图，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那么这个道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在这里要稍微多说一点，因为这点很重要的。你如果读17章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里我们的主讲到荣耀有两种的荣耀。我们先看17章第15节，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请我们的主和父神同享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神儿子的荣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有一个荣耀，那就是固有的荣耀，是老早就已经有的荣耀。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在下面第22节，他这里所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请记得，主本来就有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那现在还有一个荣耀是父神赐给他的。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呢？这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查理王子，这个查理王子他因为是王子，所以他在皇宫里面他所享受的荣耀是皇家的荣耀，所以那个荣耀是什么？他老早就有，是他固有的荣耀，所以这是王子的荣耀。但是还有一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呢？他已经是王子了，但是他如果他将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的话，那么皇家又给他个训练，叫他从二等兵做起，然后他从二等兵就升到一等兵，然后升到少尉、上尉，然后少校、上校、少将、上将，最后他做了总司令的。等他做了总司令的时候，他得出一个荣耀，那个荣耀是国王赐给他的荣耀，不是他原来的荣耀。所以他从二等兵一直爬爬爬爬爬到最后，他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是赐给他的荣耀。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生下来，他本来来到地上，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神儿子原来有的荣耀。但是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情愿卑微，好像从二等兵做起，然后且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是谁将他升高的？父神就将他升为至高。那请记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子若被举起来，这个举起来原文是升高的意思。那我请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十字架是罗马人发明的，不错，但是这不是他原始的发明。十字架可以说是最残酷的刑罚，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在自己的 homeland， 在他们自己的版图里面从来不用十字架。他们的十字架是专门在他们附属的那其他的省份里面他才用十字架，而且十字架专是为做奴隶用的，没有一个公民可以钉十字架，保罗不可能钉十字架。还有呢，没这个，而且呢这个只为做犯人的。那么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可以说是最残酷的刑罚。但如果你追踪究底的话，最早发明十字架不是罗马人，发明十字架是波斯人。那波斯人为什么发明了这个十字架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地是圣洁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犯罪，一个人处他死刑的话，你一定要把他举起来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圣主耶稣说，我若从地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所以实在说来，我们的主说那个话，就等于回到当初最早波斯他们发明十字架苦行的用意，就是告诉，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它从地里面举起来。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虽然我们的主定十字架，但这是他高升的开始。十字架和复活连在一起，十字架和宝座连在一起。所以那个字，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那个举起来那个字，就是父神在右手把我们的主高举，同样的一个字。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等到什么时候父神把他高举，请记得，他现在在天上，但是不要忘，就神的儿子来讲，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就着神的儿子来讲，没有所谓的升高。因为他从来就是那么高的，但是就着主耶稣是人子来讲，因为他降卑再降卑，他成为人子，所以现在我们的主把他升高 exalted， 把他举起来，那个举起来就是从低的把他举到高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人子的荣耀。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的主说，他把他所得着的荣耀，就人子的荣耀，他赐给我们，他不是把神子的荣耀赐给我们。如果他把神子的荣耀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在神格里面就有份了，我们不可能在神格里面有份。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不管你多属灵，你不可能在神格里面有份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把神儿子的荣耀赐给我们，不是，不，他乃是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什么叫人子的荣耀？他从马槽开始，他像我们一样也是做人，他也流泪，他也经过苦难，他也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人子的荣耀？人子的荣耀就是说，虽然他做人，但是结果你看见说，他最后他得着一种荣耀，他在凡事上顺从他的父神。所以请记得，我们信耶稣不是叫我们不做人了。有的人以为说信了耶稣就不做人，那个观念是从佛教里面拿来的。有的人说，如果一个人不笑不哭，这个人最属灵的，那这个一点都不属灵。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是父亲更像父亲，他如果是母亲更像母亲，儿女更像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他不只是人，而且是人中人，人上人。所以连我们的主到地上都做人，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不做人。有很多基督徒属灵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讲得很好，他这个人属灵到一个地步，不光天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到了一个地步太属灵了。弟兄姊妹，这不是主耶稣的目的。所以你看见今天有人说神成为人，叫人变成神。弟兄姊妹，这圣经里没有这教训。神成为人是叫人更成为人，这个人不是堕落的人，这个人乃是合乎神旨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如果赐给我们的话，什么意思？叫我们更像人。那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主耶稣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在地上有谦卑，是做人的谦卑，不要忘记啊，是温柔，是做人的温柔，是忍耐，是做人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不需要忍耐，你看见吗？但是因为人子，你看见没？神的儿子，千山的牛是他的，万山的羊是他的，所有的生灵都是他创造的，他哪里需要忍耐呢？他说有就有，命立就有立，他只要是一生，桌子在这里，椅子在那里，鹅在那里，但是现在他做了人子。弟兄姊妹，他虽然创造了树，创造了森林，但是现在要造个凳子，要造个鹅，他要拿锯子的时候，要看约瑟怎么拿，他也怎么拿。这叫什么？这叫人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里需要忍耐，但是他从苦难学了顺服，因着苦难就得以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 当我们的主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那感谢主，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身上有一个谦卑，像基督一样的谦卑，有一种的爱，像基督一样的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了。所以我想很清楚，这个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着生命的成熟来说的。所以我想在主耶稣的祷告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两个秘诀。第一，有一个工作是在五旬节之后我们叫神已经做的，就是把我们进成功一个身体。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保，我们今天所应当做的乃是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你不能保守你所没有的，你只能够保守你已经有的。所以这个合一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那现在需要什么？需要圣灵已经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守圣灵的合一。第二，我们这个人需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从主的手里接过他人子的荣耀，变成我们的，变成我们的谦卑，变成我们的温柔。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最后那个蓝图那个梦就会实现。那到了这个祷告最高峰的时候是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愿只出现这么一次。这个愿就像旧约里面路德所许的愿一样。你知道旧约里面最美丽一段圣经就是路德所许的愿，他对拿俄米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这是路德所许的愿。在这里我们的主有一个愿，那个愿几乎就是像路德的愿一样。但是不要忘了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父所赐给主的人，我们的主在哪里，我们也同他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就是人子的荣耀。因着我们与主同住，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因着我们看见父已经赐给了他人子的荣耀，我们就要看见了。弟兄姊妹，结果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状形象。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然后最后的祷告是什么？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你的名是什么名字？你的名就是我是。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好几次我们的主把那个名字给他们。所以在第六章，我是生命的粮。然后等一等，我们知道读到这个第十章的时候，我是羊的门。然后主继续说，我是好牧人。然后我们的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一共说了7次，最后的一次我是真葡萄树。我讲过了弟兄姊妹，这个我是这个字啊，不要弄错了，是神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是父的名字。当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我是。所以神的名字就是我是。但是许多人一看见我是，他不会明白，等到主耶稣来了，是主耶稣把他填上空的，然后你才知道的，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我是生命，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已经他说你的，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 那弟兄姊妹主的确这样做了，还要支持他们。所以意思说，这个启示不是一次就完了的，在我们一生的路途中，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所有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耶稣说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你看见当你遇见基督的时候，你就遇见爱了。你遇见基督的时候，你就遇见门了。你遇见基督，你就遇见生命了。当你遇见基督，你就遇见真葡萄树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忍耐？忍耐是一个人。什么叫温柔？温柔是一个人。什么是爱？爱是一个人。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最后弟兄姊妹，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最后也是最高潮的一句话，主这么说，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这是约翰福音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天然里面不可能有爱。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主把父的名字启示给我们，再启示给我们，那结果什么？结果是父所爱主耶稣的爱。那父爱主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你看，这他是父爱他独生儿子的爱，但那个爱怎么样呢？在他们里面。所以神最忠心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充满了主的爱。我们没有的结果，那个爱是什么爱？那个爱不是我们的爱，那个爱不是人间的爱，那个爱不是人伦之间的爱，那个爱是父怎么爱他的儿子，那个爱就在我们里面。哦，弟兄姊妹，你不会相信说人间有这样的话，你不会相信说今天主把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是个什么样的地步。但是下面接着主怎么说？我也在他们里面。爱在哪里？主也在哪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当你真的在那里读这个保罗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没有一个爱比那里讲的更清。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不嫉妒。那弟兄姊妹，请你想想看，如果你把那个爱字换成基督，你看一点都没有错的。基督恒久忍耐，基督 不自夸，基督是 不张扬等等等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爱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爱不是我们，爱就是基督自己。不光如此，那个爱不是我们爱，那个爱乃是父怎样爱主耶稣的爱，那个爱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什么叫爱的成熟。我们没有爱，所以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是贫穷，根本是零，根本是叫白卷的。但是等到主更多的启示，圣灵更多的工作，结果爱在我们里面，不止在我们里面，而且满溢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爱在我们身上就成熟了。所以到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是把一幅蓝图给我们看，爱的蓝图。到了十八章，你看见这个不只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实行这个爱，要叫这个爱成为人间的实际，要叫这个爱叫人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爱。本来世界上没有这个爱，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残缺的，地上只有残缺的湖，我们相信只有天上才有丰满的源。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他要叫天和地连接。你不必爬到天上去，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叫那个爱能够落实，所以十字架乃是他落实的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十八章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渐渐的就往十字架这个方向走了。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克西马尼， 这个十八章呢，也讲了科西玛尼，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经过三次的祷告，然后怎样的流汗，然后怎样的汗如血滴，没有的。因为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所以当讲到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到了十一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是很清楚，他已经清楚了，十字架乃是父所给他的杯，他因着爱父的缘故，他愿意喝下这个杯。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人想帮神的忙，像彼得完全是好心，但他主说：“你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那杯。”这个在这个科西玛尼园里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一点，跟其他三本福音书都不同的。第一，就是当人呢找主耶稣的，当人呢，当他们这个耶稣就主动的从园子里面出来，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一边。然后约翰怎么说呢？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就是这几个字就是神的名字，就是父的名字，我是。所以什么时候他们一说我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呢，他们很自然的就退到后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因为这里的重点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当他说我是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退后，就倒在地上。那么这是这里一幅的图画。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八节第七节，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弟兄姊妹，你懂这个意思吗？最后上十字架是主自己。严格说来呀，真正上十字架的是罪人。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你想，罪人能够彼此相爱？在罪人中间有同乡会，有同志会，但你知道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那个爱有的是买卖的爱，有的是酒肉朋友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只要在罪人的人群中间，你找不到爱的。想想看，这十二个人都是罪人，所以难怪到一个时候他们通通要逃走的。哪一个人不救他自己呢？那弟兄姊妹，现在谁应当上十字架？这些罪人应当上十字架。彼得应该去，约翰应该去，但是我们的主说：“让这些人去吧。”这个让这些人去，就是你放过他们。主的意思就是说，让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所以只有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这一段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十二个门徒要彼此相爱的话，主耶稣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如果他们仍旧是罪人，他们不可能相爱。所以第一，我们的主要怎么做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要解决他们的罪。那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是罪人了。但是不再是罪人，肉体还是没有离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在十字架上主所做的比这个还要深。我们等到后面，我想我们等一等就会提到，到底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不光叫他们不再做罪人，而且叫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等到后面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成熟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再回到这一点来。但是我特别提的就是，现在呢，他们就把他解到这个大祭司院里，所以圣经说他们就把他捆绑起来了。那么到了十八章，你会注意啊，圣经特彼得，我们讲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约翰讲到安德烈特别生动，讲到彼得特别生动，拿但业特别生动，犹大特别生动。 那当初讲到犹大怎么卖主，我想十三章很清楚的。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现在呢，约翰他也特别提到彼得，所以你读到十八章第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所以很有意思啊。虽然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主耶稣一被捉拿，所有门徒都逃走，那是肯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是远远的跟随耶稣。所以呢，这里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但是别的福音是说他是远远的跟着耶稣，所以他和主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你叫他完全逃走，他里面不平安，你叫他完全跟随，你知道和主耶稣没有划清界限，那是太危险太危险了。所以现在呢，圣经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是远远跟随他，还有呢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还有一个门徒是谁？是约翰。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是没有了，所以呢另外九个真的逃得无影无踪，现在最少还有两个还勉强人意，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彼得，还有个约翰。那我们知道彼得是远远的跟随，约翰也是远远的跟随。那约翰呢，这里为什么能够到大祭司院里面？那当然因为约翰，你不要忘记约翰呢，他约翰我们晓得他在耶路撒冷有个家的，而且呢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说约翰家里是不会很贫穷的，他多半呢大概在加利利那个打鱼了以后，他就把那个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个就把这个鱼呢就卖到耶路撒冷，所以很可能呢他和祭司们还有来往，所以他能够自由的出入大祭司的院，就这个道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路撒冷有个家。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就对玛利亚说，就对就对他看见耶稣所爱，他看主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那门徒站在旁边，然后呢就对对他门徒说，看那、啊、你的母亲。所以圣经说从此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约翰一个打鱼的，他居然能在耶路撒冷有个别墅，这个其实不是别墅啊，可能就是他的家。所以你就知道说约翰和他的父亲一定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呢他和大祭司一定有某一种的关系。所以有人认为说约翰呢和撒都该人可能也有相当的来往，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这个结论大概是不会错。所以这就解释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彼得呢站在门外，那但是他知道我们的主在里面受审，所以呢他又一面又想知道，但是一面又怕太靠近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跌倒了软弱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说是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一声，就把彼得领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两个门徒知道大概主耶稣他所受审所经过的，不过主耶稣是在里面受审，彼得呢还是远远跟随在院子里面。那因为那个时候很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彼得呢就和他们一起烤火。那么这个就是十八章这里面的故事。那么结果就在十八章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彼得他怎么三次否认主。不过他三次否认主和其他三本福音书记载的不同，其他三本福音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而且他不光启示还要发咒，你看见吗？这就是他现在不光是否认已经是很难看了，结果呢不光否认而且启示，那不光启示而且是发咒。所以弟兄姊妹，他可以说所有力量都用出来了，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是其他三本福音，但是在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呢是怎么，你看这个第十七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认不认得这个人，现在问题是你是不是他的门徒。 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就给我们看出来，一个真正做主门徒的人，是跟随主的人，是遵守主命令的人，是爱主的人。那不，你是不是这个人的门徒？如果你说是，你就爱他；你不是，你根本就不爱他。所以整个的重点在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同在这里，所以这是第一次。第二十五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问他，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所以问题是门徒是不是门徒，不是你认不认的那个人，这是约翰福音的重点。二十六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这一次根本没有讲，根本没有说你是不是他的门徒。这个问题说你是不是和他在科西玛尼园？科西玛尼什么意思？科西玛尼是亚出酒来、亚出油来的意思。那你和他是不是也同在科西玛尼？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先生被亚出油的时候，你是不是和他同样的遭遇？他说不是，所以很清楚，他说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基历史就教，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因为它的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就是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做门徒？为什么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从此由世界永远的丢在背后，因为我们把整个的世界关在外面，把我们的主关在里面。我们承认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从此以后我的桥烧断了，从此以后我的前途毁了，但是为了他的缘故，没有个代价是太大的，为了他的缘故，没有一条路是太崎岖的。这个叫做做主的门徒，这个叫做爱主。但是弟兄姊妹，曾几何时，他们是彼得是主的门徒，但是当人问他说你是他的门徒吗？他说不是。所以这个是彼得的失败。那这个失败是在哪里失败的？是在爱这件事上失败的，还不是认不认识这个人。那在其他三本福音说不同，三本福音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功课。因为主明明告诉彼得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什么意思？舍己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你应当对你自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现在呢，等到危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结果呢，他应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应当对自己说，结果他指着主耶稣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不认识这个人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要对自己说，不是对主说。如果你不肯对自己说，迟早有一天你要对主说。许多人为什么否认主？就是因为他不肯否认他自己。你若肯否认自己，你要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叫做舍己。那么这是马太、马可、路加所学的功课，到给我们看见那一面彼得所学的功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彼得真正的依属，可以说整个关键、整个的症结所在是门徒。那弟兄姊妹，当彼得遇见主在主脚前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就是愿意寻道，我都愿意。门徒们个个，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哈，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啊？告诉我们说就在他们这个就在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啊，结果有一个少年，你还记得个少年人吗？这个少年人呢，结果有人也要抓他，因为他想你这个也是一党的。结果那个人呢，就把细麻一扔，结果圣经说他落荒而逃，赤身就逃走了。这个可以说马可福音里面最狼狈的一件事。那马可福音是谁记载的？是马可记载的。就好像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你一听一看就知道是谁，是约翰。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在马可福音那个赤身落荒而逃的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马可自己。所以马可啊，他不止一次，马可最少有两次，还有一次就是他不是跟着保罗要出去布道去，他以为跟保罗去布道是很快乐，就替他拿皮包都可以。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土耳其，到了别家那个地方，听说他要到山上一个最高的山，而且那个地那个就等于从耶路以色列从南到北， 他打听一下情形。结果我们知道彼得不这个约翰就是那个这个少年马可呢，就在那里就开小差就回去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约翰保罗跟巴拿巴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用他了，这样的人怎么行呢？所以古时候啊，他们告诉我有一个传说啊，说是这个马可是个少了个指头的人。这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逃兵啊，如果你想不去打仗的话，你把指头切掉就好。所以他们说呢，马可就是个逃兵。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当马可福音形容主耶稣在那来晚餐的时候，他说12个门徒都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马可啊，因为这个多半在他家里嘛，是马可楼嘛，在他家里。所以呢，这个马可少年他大概躲在不知道哪个角落，就听见主耶稣讲了那番话，他一定非常受感动啊。然后呢，等到他们门徒都到科西玛尼园去了，他就上床了。上床，你看他那个细麻衣就是他的被单呢、啊，就一面是他的被单，白天就是他的外套，晚上就是那个小被子，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是太热。所以那个时候他大概不知道啊，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在心里在想说，哎呀，他一定主耶稣那些话很感，所以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去看看怎么回事？那么科西玛尼园是有钱人家的花园，而马可家就是有钱人家，所以非常可能呢，就是马可家里的花园。所以大概啊，他就什么也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很简单嘛，因为天气不，所以他就披了个细麻衣，结果呢就到了科西玛尼园。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三次祷告说，父啊，求你，雅各院都睡着了，谁听见这些话呢？所以很可能彼得把马可就不知道躲在什么角落里面，而且他说父啊，阿爸父啊，那是马可常常用，马可专用的词，那就是这个，特别是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称呼自己的阿爸叫阿爸父啊，所以那个对于父神的亲密所用的字根本是马可的专用的字。所以读圣经的人认为说，非常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了什么呢？听见主耶稣这样祷告。所以你想想看，等到门徒们通通逃走的时候，他一定忽然热血来潮，你看看你们这些人到时候通通跑掉了，你看我还跟随主耶稣啊，他不知道跟随主背后有多少的代价。结果没有想到人家真的来抓他，一抓他他马上就逃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就是这样，12个门徒少年也是少年人，少年以为说你们这些门徒都不行，都不忠心，你说他不忠心，你看看你自己狼狈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马可写马可福音，只有他最有资格。第一，他曾经当过逃兵，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而马可福音的资料是彼得给马可的。现在要写马可福音，要证明主耶稣是神忠心的仆人，结果圣灵用了两个最不忠心的仆人，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马可。你看见马可，你就看见了彼得，看见了彼得就看见了马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称马可是我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看见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到彼得的故事，你就想到马可的故事，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故事就是你我的故事，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时候，当初是慷慨激昂，愿意怎么样都可以，就是舍命都可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失败了，而且是在一堆炭火的面前失败。寒冷的时候，有人在那里取暖，你和他们一同取暖。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赢得世界的同情，你如果要赢得世界的掌声，那这个时候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否认主的。那么这个是18章，彼得是如此，那么约翰呢也是如此。不过约翰有一个转机，这是我们觉得很稀奇，就是说彼得后来三次否认主了，我们知道啊。所以你等一等会发现，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都有很多的伏笔的。 他后面讲的最后一章，讲的爱的最后的一章的时候，那里有几个人都是有前科的，都是跌过倒的，都跌倒过的，在他们身上啊，你看见都有伤痕的。彼得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多马也是其中的一个。你等一等，你看多马本来就是怀疑的，本来多马是他们中间的科学家，他一定要探入主耶稣的这个肋旁，要做实验才行，否则他不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都是爱主的门徒，但是个个后来通通失败，没有一个不失败的。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主耶稣有没有选错人呢？怎么选到最后这些人都是临阵而逃，没有一个做先烈，没有一个做烈士的？你看稀奇不稀奇？世界上还有很多的革命先烈，怎么主耶稣带来了12个人，可以说是一团的失败？那不光是彼得，约翰也是。所以圣经说约翰也逃了。那么不过约翰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呀、啊，根据18章跟19章的记录啊，证明说很多地方约翰都在。我约翰呢就像马可一样远远的看，他一面又不敢太靠近，但另一面又想知道主耶稣的情形，所以这里很多的记载是马太马可记载的不详细，而只有约翰把它记载下来。那现在有个问题，最后约翰是在十字架底下，那证明说约翰回头了。所以我们叫12个门徒最先回头的是约翰，后来我们知道彼得也回头，彼得回头是在哪？彼得回头我们知道是在21章，多马的回头是在20章。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虽然他们软弱了，但是主还是把他们带回来了。那么我们要问，是一个什么关键叫约翰回来的，会回到十字架底下？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十字架阴影底下，大家都怕十字架，最好他的影子不要照到我。我们讲喜乐，讲平安，讲祝福就可以了，不要讲受苦，不要讲这些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人，就做肉体来说，对于十字架都是畏缩的，都是唯恐躲之不及的。但是弟兄姊妹，是一个什么力量叫约翰能够肯站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亲耳也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羔羊？他亲耳听见主说我渴了，他也亲眼看见有枪扎他的肋旁，他说他的见证是真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定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居然回来了？所以那个答案一定在19章，一定在19章。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说，在19章里面有什么记载是马太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那意思就是说，别人忘记了，约翰不会忘记。如果你抓住这一点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约翰是怎么转过来的。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这些通通在衙门里面做，犹太人他们都不进去，都在衙门里面做。然后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请记得，主耶稣在里面被戏弄以后，现在比拉多出来对众人说，那现在我呢要把他带出来见你们。那为什么带出来见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的主耶稣只要站在你面前，你们大家要知道我是审判官，我要告诉你说，我查来查去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好，下面第5节，那这个只有约翰描写，别人没有。约翰描写的非常的细腻，所以可见约翰是在场。所以耶稣出来，你可以看这个描写，你可以想象得到，约翰他虽然远远跟随，但是呢他的心一直在主的身上。等到一听说这个实验，一听说这个比拉多起来报告了，那现在是约翰投手第一个资料，他是目击的证人，他亲笔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 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Behold the man。 约翰三年半之久与我们的主在一起，当他看见我们的主戴着荆棘的冠冕，穿上紫袍出来的时候，当比拉多说：看哪，这人，你能感觉得到约翰的感觉吗？约翰一早所以跟随主，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他做了跟随主的人。就是因为他老是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神的羔羊是他的意象，神的羔羊怎么样已经进到他的肉里面去，他一生是为着这个活着，他的日历是根据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虽然他失败，虽然他软弱，但是这个意象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当他听见比拉多说：我出来带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弟兄姊妹，约翰是个读圣经的人，他知道说当逾越节羔羊被举起来，他必须没有瑕疵才可以，他是没有瑕疵。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就在这个时候是比拉多公开的说他是个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他可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当我们的主，当约翰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无瑕疵的羔羊那幅图画又回来了。所以我个人相信，就是因着这一幅的图画，他愿意回到十字架底下。所以我们的主，我所以约翰他能够看见那幅图画，他能做一个见证说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进到约翰的感觉里面，你看见是爱把约翰带回到十字架底下。所以但愿主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十字架阴影底下，我们向来都是软弱的，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主，当我们的主从里面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身穿紫袍，那幅图画一出现在约翰面前，弟兄姊妹，约翰一面觉得自己的惭愧，另一面虽然他失败了，但是那个意象仍旧支配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相信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十字架阴影底下。然后呢，最后他看见有人扎他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那弟兄姊妹请记得，我不知道大家，你读到这里圣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十九章三十六节，或者我们再读一下，我再读给弟兄们听。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三十六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已经讲过，这是预，这是什么？应验了什么？应验什么地方的话？是应验了这个出埃及里面的话，也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所以，果然这幅图画是应验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预言。但下面一句话，弟兄姊妹，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请记得这幅图画，约翰在十字架底下他亲眼看见的，他亲眼看见扎，只亲眼看见。但是当他引这句话的时候，我要问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谁在那里仰望主耶稣被扎？是约翰。但是请记得，当引这句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们要仰望自己被扎的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约翰的感觉里面， 不只是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兵丁是个罪人，其实真正的罪人是约翰自己，所以他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弟兄姊妹，你看他引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知道是他自己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不是钉子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罗马兵丁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当他看见主耶稣从肋旁流出水来的时候，约翰有一个见证要说，他们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约翰自己，他们里面也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是彼得，也有一个人是你，也有一个人是我。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彼得当约翰抬起头来仰望这幅图画的时候，他要说他们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十字架的故事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十字架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人，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不要说犹大，不要说罗马的兵丁，是我们的罪伤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仰望自己被扎的人，那所有仰望的人就统统得救了。这是约翰得救的故事，这个也是你和我我们大家得救的故事。好，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然后二十节二十章二十一章呢，我们知道主就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下一堂我们休息过了以后，我们再一同来看这个最后的一段，就是我们来看最后的爱的成熟。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爱我们，今天你在我们临走以前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是你恩待我们，但愿我们